第十一章，至圣所里面的思考。如果你穿越神的会幕，你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神的至圣所，到达了全能神的面前。进入神的同在，预示了你按照以上描述的步骤，领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善功，也预示了你已经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和耶稣同行。你可以去教会参加复兴会，确实的经历神的同在，这些都很好。然而，这不是神在你和他的关系上的最终目标。你和神的同在不能依靠他人的关系。假如你的牧师或者复兴会的传道士在开始以前在密室里面已经和神祷告，那么你经历的神的荣耀是基于他的经历，是他恩高的传递。这样很好，但是这是他或者他与神的经历，而不是你自己的经历。你的邻居可能会告诉你他和其配偶的关系，这些可能会带给你很大的鼓励，但是这代替不了你和你配偶的关系。到教会中去参加聚会，经历神的同在，这些都很好，但是你需要自己和神在一起的经历。如果你不这样，你就会失去神希望你拥有的宝贝。你是在用别人的经历代替你自己的经历。通到至圣所的幔子不是靠我们自己就能够踢开的。当然，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讲到，通向至圣所的幔子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上受死的那一刻已经从上到下裂开了。这表示神敞开了他的至圣所，使有罪有限的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希伯来书10:19-20。会幕预表了基督和不可见的世界。至圣所代表了神的同在，神国度的圣风。至圣所代表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希伯来书9:11。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响，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希伯来书9:24-25。Richard Wurmbrand， 殉道者之声事工的创始人，因为信仰的缘故，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中被单独的囚禁。他在他的书《如果监狱的墙壁可以出声》4中阐述了相同的观点。Wurmbrand 写道，耶稣对他的第一批门徒说，来看约翰福音1:39。我们已经从听神的道度过到了看神的荣光。主对马大说，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约翰福音11:40。同样，启示录一书是约翰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记录下来的一卷圣经。约翰当时被单独囚禁在一个孤岛上，就像一个被剥夺了物质享受、被放逐在沙漠中的隐士。他们看到的事物是那样的真切，如同物质世界的图像一样，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他们看到的属灵的世界。接下来 Wurmbrand 讲了一个中国的神话故事。有一个伟大的画匠，一次他在一面墙上画了一个美丽的山水画，这个山水画中有一个山洞，当他画完以后，他就走进那个山洞，从此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他接着说，无论你创造了什么，或者在灵里和什么产生了共鸣，这个事物对你就会那样的真实，使你能够进入，能够为之而活，为之消散。 Wurmbrand 的结论是，所以我们蒙受进入圣灵同在的能力，贫穷、疾病、内在或者外在的灾难、监牢或者捆锁都不能阻止我们进入圣灵的同在，相反，这些会成为我们进入圣灵同在的动力。我的兄弟姊妹， 你们为什么要停留在那个肮脏污秽的地方呢？你们要和天堂共鸣，永远进入你们为之共鸣的场所。如果有这样的心智，死亡又有什么可怕？在患难中进入神计划的第一步是到我这里来，这是耶稣在启示录第四章对约翰说的话。他希望我们经历属灵的真实，希望我们经历他的同在。在这个深层的经历中，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对我们就变得无所谓。如果你觉得这一章的内容不适合你，如果你感觉你和神的关系之间有裂痕，和神没有办法亲近，那么我建议你和我一同浏览一下神的至圣所，然后再次回到上一章，学习会幕，重新在会幕中走一遍，节制你的生活，按照你所读到的信息要求自己，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神的同在。信心强过你的感受，会给你更多的真实感。通过会幕的幔子进入和神亲密的相交，一个人可以在很多时候经历神深层的同在，比方说神的同在可以在敬拜中经历到，但是在至圣所和神的联合是最圣洁的联合。有些情况下，听神的声音只能是一种经历。我从来不认为只有某些特定的群体才能经历神最圣洁的亲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给我们自己定位，如何花时间和神在一起，神就会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方法向每个人显现。你可能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在神的会幕中感受到神的同在，你可能会花上很长时间甚至几天的时间，但是结果却不尽人意。但是仍然要凭着信心来到耶稣座前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你的目标应该是按照会幕的要求，不停地努力进入神的至圣所。金灯台代表了我们的见证，会幕代表了神的见证。耶稣的见证是预言的圣灵，启示录十九章十节。你如果经历神的同在，听到神对你讲话，你要知道这和日常的言语不同，是独特的。它通常带有预言的信息，这个信息会给你指明你未见之事，而这个未见之事却是真实的存在。比方说，如果他对你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但是当时你真正经历缺乏，这就是神给你的预言。你如何进入神的至圣所？旧约圣经给了我们很多例子，告诉我们一个有罪的人进入神的至圣所是多么的危险。这样的人如果看到神的容面，他就会死亡。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居住在至圣所里，因为这样他所爱的百姓就不会因为看到他的容面而灭亡。罪恶在神的面前不能存留，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除去我们的罪恶，撕裂会幕里通向至圣所的幔子，因为他希望神和人能够在那里自由地彼此相交。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有的这些都是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靠着我们的好行为赚取的机会。但是你在进入神的至圣所的时候需要一个特殊的礼仪。如果你按照会幕的规矩进入神的至圣所，你就会蒙神的喜悦，就会和神有更加亲密的关系。假如我的孩子中有一个很听话，另外一个却很悖逆，这个悖逆的孩子仍然是我的孩子，但是我却比较喜欢和那个听话的孩子在一起。我并不是说你必须按照我画的路线图才能进入会幕，教会里面有很多信徒，他们都没有听到过有关会幕的信息，但是他们仍然能够经历神的同在，仍然能够进入神的至圣所。但是我相信他们虽然没有听到过会幕的信息，他们做的却是符合神会幕的要求。我在敬拜的时候常常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 如果神喜欢，他能在任何时候使你感受到他的同在。但是在会幕中行走，是我们寻求神同在时将自己摆放的位置。我们要如同新娘一样，随时做好迎接新郎的准备。你们要按照我先前分享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预备好经历神的同在。以斯帖的功课。以斯帖花了一整年的时间预备自己参加这次皇后选举。以斯帖记第二章记载，很多年轻的女子都被召去花一年的时间准备。因为先前的皇后瓦什提激怒了国王亚哈随鲁，所以他要另外选一个皇后来代替瓦什提。在这一年之内，皇后候选人要用六个月的时间用煤药油抹自己的身体，然后再用六个月的香料，还要做各样的预备，使自己成为一个美丽的妇人。以斯帖记二章十四节说，除非以斯帖蒙了王的喜悦，提名召唤他，否则他就再也没有机会见王的面了。我们再见我们的王耶稣以前，要有充足的预备。轮到以斯帖去见王的时候，他做得非常有意思。他听从了国王的一个仆人西该的建议。西该是管理国王后院女眷的头领，是一个太监。凡西该提议的，他没有一点不听从，因为他知道西该了解怎样得到王的喜悦。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以斯帖记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同样，我们应该听从圣灵的带领，在见天父的时候单单地顺服他的建议。还有预备一件事情，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同在。在会幕中行走的时候，你的每一步都应该是背负十字架的路程。你只有每一步都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才能够不受撒旦的危害。你背起自己十字架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耶稣。他已经战胜了撒旦。诗篇九十一章讲述的就是这样的真谛。所有的祝福都在神至高奥妙的圣所。至圣所里有什么？我曾经读到过一本书上说，会幕外院的第一道门被称为道路，圣所里面的幔子被称为真理，幔子后面的至圣所被称为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用到这里就非常的恰当。整个会幕预表了耶稣，至圣所是神同在的地方。约柜是至圣所的中心，约柜代表了神的同在。圣经告诉我们，约柜是神在地上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作为耶稣的信徒，理所当然地认为通过圣灵，神的同在就在我们心中。但是在旧约时代，圣灵从来不把神的同在展示给有罪有限的人，只有通过耶稣的宝血，事情才这样得到了成就，并且神希望和他的百姓在一起。约柜就代表了神的心意。约柜被安置在神的施恩座下面，其上洒满了鲜血。我们在同祭坛前需要恩典，在十字架上需要恩典，在一开始的时候需要恩典，但是现在在他的同在里，我们再一次意识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重要。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祝福的大门，使我们能够领受圣灵的光照。他的恩典直到永远，靠笔墨的描写是表达不尽的，只有那些经历过的人才真正明白其中的甘甜。约柜的两边是巨大的天使，他们展开翅膀保护着约柜。至 至圣所里面没有人造的光，只有神的荣光，这光被称为是神的荣耀 Kabod 希伯来文，有的时候也被称为 Shekinah。 至圣所里面充满了神的荣光，这光能够使那些普通人死亡。神真光的照耀下，罪没有办法隐藏。你们知道吗？现在还有许多的人害怕神的荣光。是的，还有很多人，因为他们未曾知道，也未曾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完美救赎，没有接受替罪的羔羊为我们承受的死亡的苦难。今天还有许多人躲避神的荣光，因为他们不舍得放弃他们的最终之乐。约翰福音3:16-21。神的荣光要毁灭罪恶，将要毁灭你们的肉体、血气，毁灭你们的老我。以色列人走旷野的时候，会幕非常的小，伫立在沙漠之上。后来所罗门为神建了一个很大的殿，这个圣殿是不可分割的，不能移动的圣殿，里面充满了各样奢侈的材料，只有一样事物没有变化，就是神的约柜，有的时候也被称为见证的约柜。神的约柜不能被改变，也不能加大，它要保持原来的风貌，因为它是神儿子的见证。它是永恒不变的，至圣所里面的物品，约柜，施恩座，施恩座上撒羔羊的血，天使，神的荣耀。约柜里面的三种物品，约柜里面放有法版、玛纳和亚伦的杖。我们暂且不去研究旧约圣经怎样教导，我想在这里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看见。神的约柜在你们心中，看到这一个画面，并且明白其中的意义非常的重要。神通过先知耶利米应许以色列人，他要和他们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的主要内容乃是神要将他的律法刻在百姓的心板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兄弟说，你应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至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31:31-34。我们通过读希伯来书10:16以及其他相关的经文可以知道，神说将来耶稣的宝血要洁净我们的罪，这样圣灵就可以在我们这些有罪有限的人生命里内住。这将不再是外在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神的殿。你们要花时间默想这些经文，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哥林多前书3:16。将来必有一天，那些普通的以色列人也会经历神的新约。约柜中的律法，属灵的果实。如果神的律法在你们心中，就能驱逐各种形式的表演和各样的律法主义。如果你试图按照属灵的果实生活，你就会发现生活的艰难。但是你要记住，神的律法刻在了你的心板上，但你真正的本性得到表达的时候，不是你们在表达，而是神在你们里面的表达，是律法的表达。约柜中的玛纳，你自然生活中神丰富的供应。玛纳的字面意思是，这是什么？你们思想一下出埃及记16和民数记11关于玛纳的描写。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手下做奴隶超过了400年，后来他们过红海，进入了旷野，在那里他们既没有可吃的食物，也没有可饮用的水，神就通过从天降下的玛纳喂养他们，1星期6天从来没有间断过。第7天的时候， 他们要靠着第六天的储藏生活。但是如果他们想要在别的时候储存玛纳，玛纳就会坏掉，不能使用。以色列人接受的玛纳被称为天上降下的食物，从天降下的食物整整供应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生活。约翰福音第六章称耶稣是天上降下的食物，通往圣灵的内住。他现在和你们在一起，其中一个祝福就是在你们的生命中有玛纳的供应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这个原则告诉你们，无论你们有什么样的需要，在你们里面的基督都会给你们提供。和世上那些没有耶稣的人比起来，你们比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你们有神超自然的供应。不仅如此，神丰富的供应就在你们的生命中。属灵的玛纳会给你们提供力量和引导，使你们和神会睦，和耶稣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玛纳代表着神的话语，代表着耶稣自己。神国度的运行靠的是在人心里面播撒的神道的大能。马可福音4章11节，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说他是天上降下的真玛纳，如果人吃了这样的食物，他就永远不饿。不仅如此，耶稣宣告说他是天上降下的玛纳，他是生命的粮，吃到他的将永不见死。约翰福音6章48到58节，约�翰福音第1章说耶稣是神的道，耶稣是道，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是我们的玛纳。通过播撒在我们心中的道，耶稣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供应。神拯救我以后，将我从一个巨大的恐惧中释放出来。我以前非常的担心我会因为没有钱而没有办法赡养家庭，但是现在我可以通过我的经历和圣经的应许告诉你们，自从1979年以来，因为我心中有神播撒的真道，上帝奇妙地供应了我一切的需要。通常来讲，在巨大的逼迫和巨大的试炼之后，有神这样的超自然供应，你生命和物质的供应在你的至圣所，在你的内心深处。生命依靠的不是外在的源泉，也不是依靠撒旦或者世界上某个人的供应，只有耶稣才是你的供应。你只要全心全意地依靠他，和他保持正确的属灵的关系，他就永远不会让你失望。耶稣渴望成为你生命的供应。耶稣名字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生命的粮，因此你们要活在他的真理之上，让他做你生命的救主。约柜中有亚伦的杖，你的事工所结出的果实。民数记17章讲，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有一次他们行至旷野，很多人开始发怨言，不服从摩西、亚伦的权柄，他们起来反对摩西。后来神就降下了灾难，以色列人死得很多。亚伦从会幕中的祭台上取下火种，在以色列营地行走，代表了赦罪，灾难就停止了。神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知道谁是真正代表他的人，谁是他恩高要代替神讲话的人。接下来神吩咐以色列的每一个支派要取一支杏树做他的杖，将他们放在神的至圣所的约柜前。每一根杖上刻有以色列不同支派的名字，代表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神规定，如果哪一根杖第二天发芽，就是神所拣选高抹的支派，要在以色列中代表神讲话。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了。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 民数记十七章八到十二节。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亚伦的新帐，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有一根旧帐。出埃及记第七章和第八章，神吩咐摩西告诉亚伦向埃及伸帐，这样灾难就会降及埃及，降给法老和埃及地所有的假神。我相信神的这次审判主要是针对埃及地的假神，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神的这次审判主要是针对全世界的假神。我们相信我们现在有两个帐，每一个都有神的恩膏。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世界上的人因为不认识耶稣，被假神弄瞎了眼睛，而我们这些被神膏抹的人要向世界伸帐，使那些瞎眼的能够看见神，使他们能够得到拯救。我们手中的帐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对神话语的委身，我们对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邪灵的征战。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服侍神。旧约时代只有立位人才能够在神的会幕中侍奉，但是今天却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祭师。对于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祭师。祭师是神与人、人与神中间的桥梁。但是问题是，今天很多人没有领会他们的职分，很多普通信徒、商人和家庭主妇没有意识到他们担负着神的使命，还有很多牧师和神职人员，他们认为他们是特殊的群体，他们是被神特殊高抹、服侍神的人。你们的牧师应该做的工作就是预备你们服侍神，而不是凡事亲临。结果做的事工没有效果，自己又特别的疲惫。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你们进入神的至圣所，就会得到装备，成为真正代祷的勇士。你们是在和大祭司耶稣同工，因此你们的祷告大有功效。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是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启示录的末了，众圣徒都得胜以后，启示录第十二章向你们显示了得胜的圣徒将要领受的权柄。我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你可能知道某个人被撒旦诱惑，但是在你得胜以后，你有释放他们的权柄和能力。流汗或者结果时，很多基督徒，无论是全职的牧师还是其他的神职人员，都感觉他们的服事非常的重要。他们觉得他们唯有努力工作，才能够实现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他们甚至与人竞争，为了在地上建立自己的名声。他们甚至利用教会的政策，努力工作总是让人羡慕的事情。但是你们应该明白，唯有结出果实的事工才是真正的事工，才是神高立的事工。亚伦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让他的帐发芽长出果实，果实是神在至圣所的奇妙作为，是生命借着神道的复苏。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复活，这就是神的权柄和神的工作，而不是我们流血流汗得出的结果。耶利米书第一章讲，杏树枝发嫩芽是神能力的彰显，神能够在一切不可能中创造可能。我们的服事都是神的恩典，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真理，保持与会幕或者我们的主正确的亲密的关系。无论你感觉自己多么的渺小，感觉自己是多么的卑微，如果你和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就会带领你，使你的服事结出丰硕的果实，神的旨意就会成全你，使你的成就超过你的所求所想。 当然，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你努力工作，甚至包括奉献，甚至包括面临危险。但是你的成就将大到无处可容。你的伟大是因为你的神伟大，他是唯一能够带领你取得成就的神。服事的果效是超自然的，有些事情的发生可能你想都想不到，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在神定制你的服事领域时，你就会有权柄，有神的影响力，果实就会自然生长。启示录中有两个教会成功的在征战中得胜，神就赐给他们权柄，赐给了他们冠冕。你们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启示录3:7，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了你的冠冕。启示录3:11。你要写信给士美达教会的使者，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2:8-10。要知道，士美拿教会代表的是殉道，或者它代表的是那些曾经逼迫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的果实是有大能的，其他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的大能。属灵的资本，如果你在世上有资产，你就能够享受资产给你带来的利益，或者你就能够生活的舒适一些。你需要照顾你的资产，但是在照顾资产的时候，你却不需要大量的流汗。真正的地产会通过出租或者农业给人们带来利润，现金在银行里会出现利润，股票也会出现红利。基督徒的生命也有属灵的资本、属灵的果实，供应的果实和事工的果实都是我们的属灵资本。我们的资本账户或者我们的果实账户可以通过许多方法增长，得胜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属灵的果实或者属灵的资本是得胜的一个主要目标，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主要使命。他高抹我们，赐权柄给我们，赐给我们能力，就是让我们在世上成就他的善功。我相信神会用他给的属灵恩赐成全他的旨意，但是同时我还相信，通过得胜的服事带来的果效是蛮有能力的，是神永远长存的果实。我们在苦难中得胜，进入神的敬拜，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有神的同在。敬拜将我们带入神的荣耀，将我们带入了神大能的祝福。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神赐的资本，我们要领受圣灵的光照，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神赐的资本，并且知道如何使资本增长。神是资本家吗？亚当没有悖逆神以前，神赐给了他享有资本的原则，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亚当有属灵的资本。神派他管理伊甸园，这就是神让我们管理银行里的现金和股票一样。但是亚当悖逆了神以后，神对他说，他已经失去了他曾经拥有的资本。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纪3:19。我不是说亚当很懒惰，也不是说神希望我们停下来等待着别人的供养，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我是说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神赐的玛拿，但是我们需要合理的使用神赐的玛拿，才能生产出我们日常的供应。神告诫以色列人不要多存玛拿，为什么？我认为这是因为神将玛拿看为我们属灵的资本，不让我们滥用它。同时神希望他们，同时也希望我们每天依靠他得供应。如果你是一个庄稼汉，你可能不能完全明白资本运行的原则，那么你就根据马太福音6耶稣教导的原则生活。耶稣通过两个相反的例子给我们讲明属灵资本的原则。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马太福音6:19。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加给就好像你的股票，获得红利是自然的事情。红利的出现是因为你合理的运用了资本。在你们心里的玛拿，如果运用的合理，就会成为你们属灵的资本。耶稣是你们生命里面的玛拿。寻求神的国，就是寻求按照神的道生活。这需要照顾贫乏的人，按照神的引领，将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通过羔羊的宝血和你们见证的道，不吝啬自己的生命，你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的满足，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满足。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写信给腓立比教会，我想简单的用保罗的例子给你们分享一下，在得胜的过程中，神怎样成为我们的满足。腓立比书二章八节，保罗讲到了耶稣的宝血和耶稣的十字架。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保罗讲到了自己的十字架，或者他如何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死。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保罗讲到了他的见证，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在得胜的过程中，神会使你经历缺乏、卑贱，也会使你经历丰盛、饱足。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神都教导你如何保持知足的心。你们如果和会幕、和耶稣的关系亲密，他就会成为你们最大的满足。结局，你们要定下心志，每天等候神，经历神的同在，因为这是今生和来世得胜的秘诀。现在，你们要再次回到神的会幕，就是我们上面讲的内容，从外院开始，通过圣所进入神的至圣所。我敢肯定，你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你们现在可以感受到，也可能感受不到神同在的那份甘甜，但是你们必须以信心接受神道的教导，你们的感觉就会浮在你们的心意之下。